不仅是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事情呢，现在这个连大家的职业都是惶惶不定，这个要的事情越来越多，失业的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哈、逐渐的开始走下坡。我想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随着世人在那里起，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避难所。求主呢，保守我们在目前有动荡的情况里面啊，我们能够常常在主里面享受安息，与主甜美的交通。或许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感觉好像这个灾祸呢，或者这些事情离我们还远啊，好像还没有真正波及到生活。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情况的这种波动啊，这个恐怕到有一个地步，就是任何人都很难幸免。所以我们求主呢，让我们先能够回到主跟前。我不管将来情况怎样发展，让我们安息在主的里面，天天与主的交通，享受在那里面一个甜美的安息。我们知道主他必用他全能的膀臂护卫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呢，所有的生活就是忍耐等候，等候主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你按照他这个过去所拥有的这些的情况的话呢，你就好像看见一个腐烂的水果一样，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这个里面呢开始整个腐烂，所以它下面的结局啊是必定的。所以从几千年前呢，但以理啊得到神的启示的时候，他看见末世的光景，他就说这个日期已定啊，定局成为定局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还有一段平安的日子。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段平安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如何操练我们的信心，如何能活在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很好的预备，所以我们也不至于会很惊慌。我想在我们这样年龄的比我大概稍微再大一点年纪的人，可能就比较有一点经过战乱。在座我想很多年龄比我轻的，从来都没经过什么所谓的战乱，所以呢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一代。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早年这个起变化的时候啊，我们后来才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什么预备，心理上没有预备，所以随着那个时局的变动啊，大家都惶惶不定，像失恋一样。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心里老早就有预备，他们已经看清楚这个整个的局势，整个的情况，所以他们早就在心里有这样的预备。所以事情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面向一般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当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主在前面给我们的带领的情况啊，也许这平安的日子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也许很快就有一个什么大的变动起来，不知道啊，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我相信9月11号那天，那些纽约去上班的人，看到进大楼的人，恐怕做梦他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可能他早上起来在忙着他的那些事业的东西，忙着想了一大堆，要怎么做生意，要怎么跟客户去谈呢？要怎么上班，怎么样来做他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突然就来了哈，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所以正像我们这个主耶稣所讲的一样。我们知道主曾经讲过一件事情，那个希罗亚楼啊倒塌的时候压死过很多人呢。主说 你们以为这些人是比别人更有罪吗？他说不是的，他说若不悔改也都要如此灭亡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啊，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很清楚这个物质的世界啊，这是一个神在他整个创造计划里面这个过渡的东西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求主呢，让我们早一点能够在这些方面啊能有一个醒悟，那我们能够在信心上能够好好的预备依靠我们的主。如果给我们还有一段平安的日子在地上，还可以享受一段好的日子，我们感谢他啊。但是如果我们有预备的话呢，环境情况有了起了巨大的变动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很安息，能够在主里面啊能够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首诗歌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他这里啊，我们中文呢因为这个不大好翻的，他英文就是 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在主耶稣的膀臂里面呢，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安全呢啊。这的确是今天这个世界啊，我想是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所找不到的，我们有一个安全的所在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呢要在信心中间啊操练学习，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并且呢能够在主的里面的享受呢这个与他交通的这种甜美，享受他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个机会，是吧。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当人呢遇见这些患难变动的时候啊，我从前你小的时候呢，当然我也看见过一些情形，人呢老是回想过去的好日子，但是呢那个变动来到的时候，那个好日子不再来了，不再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的预备的情况的话呢，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我想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需要用主的话彼此好好的提醒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爱主追求主，这绝对上算的一件事情。因为晚上我们来到主的跟前了，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那么集中摆在主自己身上。OK， 好，我们再另外再唱一首诗歌。这个的标题是说，不是我们随意走，而是随主的引领。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是的。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引领，那里或是方永留，那里心中繁光明，不是自责的工作，就能获得他嘉许，乃是完成他委托，在这里做
再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的心觉得在这里有平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蒙保守。主啊，你实在是有大能的膀臂。主啊，当整个世界在翻腾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稳在主耶稣基督的膀臂中。你是何等爱我们，主啊，你保护我们如同母鸡保护小鸡。你实在把我们安置在稳妥之处，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在进到你的跟前，更多的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本来应该完全归你，主啊，巴不得在地上还有连日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奉献的更绝对、更完全，主啊。我们所有一切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完全归你，完全让你的定义，是吧？在地上我们还有一点连日跟随你，我们不愿意随着自己来走，乃是照着你的引领。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你的前面领着我们这些羊，哇，愿我们能够听你的声音，你顺服你的旨意。哇，当时候到了，你就要称赞我们，你就要奖赏我们，是吧？我们最宝贵的就是那一天能够听见你说，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可以来享受这位主人的快乐。主啊，那个日子离我们实在不远。今天晚上，我们更多来降服自己给主，也更多预备自己等候那个大日子来到。祝福晚上的交通，我们把孙弟兄供应在了恩主的手中。我把这些这熟悉的话语，借着更新的灵，借着激励的灵，来把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激发起来，使我们能够在末后的日子为主站住，为主好的那样的有力，感觉那么的荣耀。我祝福晚上弟兄姊妹在这里共同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愿主的灵晚上在这里引我们进入交通。
主啊，
主啊，愿你的爱满溢在这个地方。
Amen。
若是我们对你还不能完全的顺服，求你因着你的爱使我们能顺服。
主啊，
好像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点的年日，主啊，能够做讨你喜悦的事。
是的，
让我们真是以你的事为念。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你。
阿门。
一切外面所发生的事物，都只不过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兆头。
是的，是啊。
告诉我们。我们得赎的日子很近。
Amen。
今天万有都在叹息，就是等候神的种子出现，在荣耀里出现。
Amen。
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来到，万有也可以享受神儿女的自由。主啊，我们只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在地上还有一点机会的时候，能够学习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
阿门。
让我们的脚能走在你自己所走过的脚踪里面。
阿门。
亲爱的主，能够不偏左右的跟随你。
阿门。
主啊，晚上我们是在带着我们深处的爱慕，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感谢。
主啊，求你。用你慈爱的脸来鼓舞我们。
是的，
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不仅得着生命的喂养，
得
着你自己的光照。主啊，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和主之间的关系能够更亲密。
对，
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是的，主啊，
只有你在这里，主啊，我们里面才安稳。只有你在这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宝足。我们谢谢你，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主耶稣，因为有了你，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惧怕。主啊，万物有它的一定的结局。
是的。
但是感谢你，我们却是逃脱这些必朽坏的事物。主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主，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你。主啊，愿我们真是越过越多的活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主，愿晚上这个聚会是在满了主的丰富。我们求你用圣灵来解开你自己的话语。
Amen。
吹上生命的气息。
Amen。
叫我们真是在灵的深处能够有响应。
Amen。
主耶稣，我们感谢。
Amen。
我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Amen。
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耶稣基督宝贵的灵。
Amen。
晚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上次没有讲完啊，我们不是我没讲完，他这个录音机停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啊。我们先把这个第三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再读一遍，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话啊，我们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哈。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每一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了设立他的弟兄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祭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却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神环境中，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又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上次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 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那么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不仅摆在主的身上，我们要注视他有两个不同的职任，一个呢就是他做使者，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做大祭司。那我们看见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主耶稣基督做使者这件事情呢，他是用这个摩西啊来做一个比较，那其实呢也等于是用摩西做一个陪衬。按理讲啊，这个摩西是根本不能跟神的儿子相比的了。有许多读希伯来书的人，尤其因为读英文读原文的时候啊，他那个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词，他那个因为他那个更美这个词就是用 better 这个词啊 ，better， 所以就有比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开头数字跟先知比较，主耶稣跟先知比较啊，然后呢主耶稣跟天使比较，然后到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呢跟摩西来比较。实在来讲啊，我们这些我们所讲的先知也好，摩西也好啊，天使也好，根本不能跟神比，神的儿子来比较，这个是相差的不知道有多远的啊。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知道呢，这些看起来跟神儿子相差的很远的事物呢，对我们地上这些微小的人呢，其实影响很大。我们逃脱不了，尤其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逃脱不了这个先知们给他们的影响，逃脱不了这个天使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更逃脱不了摩西对他们的影响，因为摩西在他们的眼中呢是不得了的大，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呢，他们是不能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那现在呢，为着啊，要叫我们这些微小的人能认识神儿子的这个伟大，就用他们做陪衬啊，做陪衬。我想这样的看法呢，是更恰当啊，因为地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跟神的儿子来比较。我们晓得这个天地都是神所创造，对吧？大卫告诉我们说，这个月亮星宿啊，都只不过是神的指头所安设啊。那你想想看，我们地上这个人都微小，你怎么可能拿来跟创造物的主来做比较呢？对不对？不过他这里为了衬托出一些的情况，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摆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我们很容易就受人的影响，很容易就受周遭事物的影响。所以说不定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人物啊，可能都比主耶稣还大，对不对？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这个是不对的啊！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主来相提并论。那我们知道，因为摩西有他的一定的一个背景，其实摩西是神的仆人，我们上次讲过，他是做仆人的啊。那他也是呢，神所设立的一个使者，引导神的百姓。从人来看是不得了了，他这个把这个两三百万的以色列人呢，从这个埃及这么带出来，哦，经过红海啊，到了旷野里面。如果今天呢，我们看见有这么一个领袖，那我们就觉得他真是了不起的大领袖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地上的这些工作有多大，都不能跟神的儿子来比较。但是因为我们人呢，这个太微小了，所以摩西呢，在这个尤其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呢，他是不得了的大啊，因为呢是摩西首先呢从神那里把律法带下来的啊，所以犹太人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们手中啊有一部很完整的法典啊，据历史上考证，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典啊，比那个汉谟拉比的那个法典还要早很多年呢啊。就是人类，你看犹太人很骄傲，就说我们是全世界人类中间哈，民族中间最早就有法律的人啊，神的法律，并且这个法律呢是借着摩西所传递。所以这个旧约圣经啊，摩西的五经呢，这是 犹太人心中的一个骄傲啊，他们最大的骄傲，他们提起他们过去的历史背景啊，这是他们最大的骄傲。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呢，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这个摩西啊是等同律法的啊，提起摩西就是摩西等于是律法另外一个代名词一样啊。我想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啊，这个所以这个摩西啊，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所有的地位那是非常的崇高的。所以呢，在这里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摩西呢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呢，还有一位是比他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能把任何神的仆人、任何的人呢，摆在我们心目中间呢，摆在那个地位大到一个地步啊，好像比主耶稣还大这样啊，这个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但是我们人，因为我刚刚讲，我们因为人很小啊，所以人比我们稍微大一点，哎呦，我们就觉得他大很多啊。那个就像身高，有人比你高两公分，你觉得哎呦他好高啊，其实不高两公分而已嘛，对不对？对不对？我们那个人呢，那个很奇怪的，高一点点你就觉得他哎呀好高啊。这是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所以求主啊救我们啊，我们无法脱离我们这个小小的身体，但是救我们脱离那个狭小的眼光啊。今天你要知道，你蒙恩德就是你得住的那一位啊，那一位，那是不得了的那一位啊，是今天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开头希伯来书一下之间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主的身上去了。很可惜今天很多读希伯来书的人呢，读完了也没这个感觉啊。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深度实在是把握我们能把主耶稣看得怎么样，看得比望远多大。这个不仅比这个先知大，比天使大，比这个摩西大，比当时的罗马政权也要大，比整个世界都大。你既然看见他这么大，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所以约翰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那住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个世界上的更大。他可能指的魔鬼说的，对吧？魔鬼是世界的王啊，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他更大，那大得多啊。如果真正的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个好像是什么呢？好像这个无限大跟这个一来比，这个没办法比的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降卑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他缩在一个小小的人里面。因此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看主耶稣基督徒，看他是个小小的人。你知道保罗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他说我们从前呢曾经用肉身认过耶稣，现在呢我们不从肉身里面认他了，在圣灵的光底下看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从肉身中看主耶稣，你看他也只不过是个犹太人，对不对？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这个观念中间就是好像他还是一个人，很小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其实呢他是无限大，很不得了的一位啊。所以我们求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不过呢，为着呢要让这些犹太人呢脱离他们过去捆绑他们的这些传统的事物，所以他们就把摩西拿出来呢跟这个主耶稣呢摆在一起呢比一比啊。我们希望也是这一比之下呢，这个摩西就算不得什么，那才好。所以你记得吗？这个斯提凡呢，他提到摩西的时候呢，他曾经用这样的话，他说那人，他就这么讲，这好像我们感觉起来好像这个是很不恭敬的了啊。在犹太人中间，从来没有人敢说摩西是那人，他不敢这么讲的了啊。他们讲的伟大的摩西啊，从来不敢讲说那个人，他也是个人啊。弟兄姊妹们。斯蒂凡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斯蒂凡看见基督的那个伟大，所以在主的跟前来看的话，那真的是这都算不得什么啊。 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在旧约时代中是神重要的一个神仆人、啊、他在主的工作上有 很重要的地位啊，他对以色列百姓很大的贡献、啊、这是呢从他在主的工作上面主给他的托付上面来看的，那是他的 ministry 上面来看的，因为怎么，但是就是他本人来讲的话呢，这算不得什么，那跟主比较那更算不得什么。但是呢旧约圣经呢就是用这个摩西啊，那么就来做了这个使者的一个代表啊，做使者的一个代表。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摩西的一生的里面呢可以看见这个做使者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讲过做使者的意义和使者的功用。那么上次我们讲这个做使者的目的，这个做使者最大的目的就是建立神的家。因为我们看见这一段话语里面呢，他一直讲到摩西也在使得全家诚然尽忠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有所专指的啊，有所专指，因为神在这里呢要建立他自己的家啊。所以神把这个会幕这件事情呢，在西乃山上面用四十昼夜的时间启示给摩西啊，那就是那个会幕的说明，就是神在人间呢要建立他自己的家，那么神要与人同住啊。所以因此呢，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摩西就开始建造神的家啊。那他全然忠心这件事情呢，是指着他建造会幕这件事情说的，因为神在山上说严的这个警戒他啊，讲到谨慎，下山之后呢，每一件事物都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啊。然后我们曾经讲过，主啊连一针一线呢都不让摩西自己去设计啊，神的这个启示可以说是、啊、细到一个地步啊，连每一条线是什么颜色，应该怎么织啊，都启示给摩西，所以需要四十昼夜啊。那幸好这个摩西啊很聪明啊，还记得住啊，就到了山下来这个造会幕的时候呢，他能够还能记得住，那的确需要四十昼夜啊。今天呢如果给我们四十昼夜的话，至少给我四十昼夜恐怕还不够啊，下来恐怕都忘了这个忘了那个啊。那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摩西下了山之后呢，就在山下那么开始建造这个会幕，建造神的家。那的确他每一样的事情都按照神的心，他没有按照自己的兴趣，他没有自己的计划，他没有自己一点点的这个参与在里面啊。因为姊妹们，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绝对向自己死的人。所以你知道今天啊，这个呢在新约时代中间就是讲到我们见到教会说的，因为今天呢教会就是神的家，对不对啊？因此呢这个教会的建造啊，千万不能把一点点自己的兴趣摆进去。我们要承认的，在主跟前我们的侍奉上面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完全忠心啊，因为我们有太自己的兴趣了，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做使者就是要忠心啊，神要求对使者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忠心。忠心于什么呢？忠心于神的目的和他的托付啊。那这个呢你就必须要向着自己呢完全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没有自己的选择。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啊，所以真正认识神心意的人呢，他们根据主都是这样，他们没自己的选择，他们一心在地上呢，就是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啊，在主面前来侍奉。我们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教在地上已经有很大的偏离了，有很多的东西都离开圣经的范围，很多人的善意、人的好心的东西啊，堆积在教会的里面啊。神这些东西神都不能要。摩西是一个大有才干的人呢，他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呢，那个会幕可能就是成为另外一个样子去了，对不对？但是没有， 所以神称赞他，神说了，摩西啊，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啊，全然尽忠啊，摩西的、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使者啊。那我们知道了，摩西当时在世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回头看着摩西是个预表，他一方面是他忠心神的仆人，另外一面来讲他也预表，他预表什么？预表基督做使者的这一面啊。那他等于是把主耶稣要做使者那件事情呢，预先的把他演了一遍啊。所以后面他讲说呢，他是为了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啊，就是他在那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神已经看见这个一千多年以后啊，在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主要成就的那件事情啊。那摩西呢，在这里预先把他先演了一遍的事，他站在使者的这个地方上，感谢主，主找得了这么一个神的仆人呢、啊。他能够这样忠心的跟随他，所以我们将来啊，弟兄姊妹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的确，你在地上一生的工作呢，主不看你做多少，不看你到底多少忠心，啊，忠心不容易啊。我们的忠心是从信心来的啊。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摩西很忠心的，但是这个摩西还赶不上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忠心啊。这个主耶稣呢，这个。比他呢更多的这个配得荣耀，因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呢也是房屋的一部分，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呢是真正建造房屋的，所以今天所有神的仆人都侍奉主的人都是在这个房屋里面的一部分啊。那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是吧？那在教会中间，一切的事物都是神在那里。建造，所以呢，我们呢，就说呢，上次我们也提过哈，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呢，学着做小工。这是摩西啊，在犹太人眼中呢，看得了不起的大，在神眼中看也是小工，做小工。事实上，弟兄姊妹们啊，你看这个摩西受过这个埃及的。这个很多的教育啊，40年学了埃及，学进埃及一片所有一切的学问啊，结果呢，他就盖了什么？就盖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帐幕而已。这个帐幕没有多大，这个帐幕啊，我看加起来恐怕还没鱼洞的家大，还没这个房子大。就这么，其实事实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帐幕而已，对吧？你从人的眼中来看的话，实在是没什么大功小功嘛，啊，比如说这些刺绣工啊，那个敲打工啊，这个锻炼工啊，就是这些，那要比起从前摩西在埃及时候所做的事啊，哇，那这算不到什么，那个轰轰烈烈，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的确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大功。比起那 Microsoft 的话呢，我们的教会的不是小工的，这是小工，当然是那个价值不一样，对不对啊？因为什么？这是神的工，那是人的工，都不一样啊。那么今天老实讲，神没有要求我们太多，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在地上呢跟随主，所以呢，我们要看见这个建造房屋的那一位才是应当得的荣耀啊。我们呢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神那个原初的那个荣耀的心意啊，原来最后是他的儿子来成全的，神要得到这个家，那是主耶稣基督把它建立起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主是那更大的使者了啊，更大的使者，所以他配得更多的尊荣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对于我们这些被建造的人来讲的话呢，有些事情是我们所需要这个注意的啊。最后那句话他说啊，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 啊，我们若将可花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啊，这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了，弟兄姊妹们，神的家呢，不是指的外面的物质的东西。啊，神的家是什么？神的家就是我们，我们这些人是一家。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家呢？那弟兄姊妹们，他说啊，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还有胆量来把它坚持到底。弟兄姊妹们，这个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时呢，在犹太人中间这帮基督徒，他们不是没有坚持，他们不能坚持到底。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开头有点坚持了，然后最后呢就失败了，就是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这个坚持到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能说我有过坚持啊，你有过坚持不行，神要求怎么样坚持到底。中国人有句话叫这个择善固执嘛，我们看到对的话，人家持守这个东西啊，就只能就持守是不容易。那开头说他这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有的人这样的领会也不错啊，就说呢，为什么在这里说呢？我们把这个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成为他的家了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上次我们也稍微提了一点，这个盼望啊。就是非常得意的事，你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一刹那之间啊，主耶稣在你里面，真的是你最得意的事了，对不对啊？好多人说啊，我这一生的最大的成就啊，就是信了耶稣。你这个在外邦人中间去讲啊，人家觉得好笑啊。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确实这样，对不对啊？你知道我父亲呢，后来啊，碰见他那些。从前那些好朋友都是所谓国家里面做一些大事的人呢，他常常对他们讲，我这一生的最大的成就就是信耶稣。最大的成就信耶稣，这个叫什么？可夸的盼望，对不对？因为姊妹们，但是有些人呢慢慢的就不夸了，以后也不知道夸什么东西去了，也就失去了。那为什么这个作者在这里要这样讲？因为我们要记得，我们呢，是建造的材料，对不对啊？这个彼得告诉我们呢，我们呢是像活石啊，块块活石头啊，那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了，所以呢，这个建造的这个石头啊，那个每一个石头都很重要，对吧？每一个石头都要很坚固，每个石头都要很稳固的啊。那么，所以你开头的时候对主要盼望这个信心稳固，对吧？那么你就是一块好材料，那么可以建造的。那所以有人讲这个石头啊，所以麻烦就到这个活石头，这个麻烦啊，是这样的。过两天呢，这个情况改变了，信心这个软弱了，跑掉了，所以这个建造呢，就这个困难了。所以呢，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呢？要把起初的盼望还胆量的把它坚持到底啊！因为你开头说觉得信耶稣啊，这个以主为中心的，慢慢的很多其他东西进来，对不对？有很多基督徒慢慢的这个胆量就失去了，怕这个怕那个啊。怕人，怕环境，你怕的话就糟糕了啊！弟兄姊妹们，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当年二十几岁刚蒙主呼召出来的时候，主给我里面一个很清楚这个标杆是什么，所以呢，主就要我呢这几十年就持守这个东西。那我发现呢，开头的我有一批同伴，大家都持守了。但是慢慢经过多年之后，有不持守的，为什么呢？你进到基督教世界里面，你发现呢，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觉得没盼望啊，所以很多那个时候开头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啊，大家里面这个有荣耀的盼望啊，盼望，慢慢发现呢，这个还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很多人因此就走了其他的路啊，这个纷纷的就看。弟兄姊妹们，我们才知道坚持到底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啊，不容易啊，不容易。这个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把可夸的盼望和什么胆量，坚持到底啊。这个胆量就是说你不顾一切任何环境的艰难的，啊，外面改变了，你人就是坚持这个。我们看见当初的使徒们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啊，他们坚持到底。弟兄姊妹们，神的家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要让我们看见，今天呢，神的家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那是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一段的话语呢，就是他用摩西亚做一个陪衬来说明主耶稣做使者啊，他所包含的意义啊。那么这个做使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神的家建立起来。哎呀，我觉得我们的神呢，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爱世人的。他一直呢想把一个家呢建立在世人中间啊。奇怪，这个世人呢就一直在把家给他搬走，不让他来住。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啊，或者呢，我们因为神要住的这个房屋呢，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那么我们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神呢欢迎你来住啊，但是你要住我建造这个房屋，所以我们每次盖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求神祝福，就请你进来住啊，神说我不住啊，你。就有人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我盖这个也不错啊，比你想那个原来那个更好啊。有责任呢，我们要敬畏神啊，因为神是 holiness,holy 啊，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用人的这个眼光和感觉来衡量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对神有尊重。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呢，我们要知道神要把他的家建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呢，我们除非跟他有完全的一个合作，让他来建造，否则的话呢，神的心意就很难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初呢，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看见这一班犹太教中的圣徒们呢，他们倒退啊，他们要退到犹太教里面去了。这一退犹太教里面去的话呢，那个主耶稣做使者的这个目的就要失去了，对不对啊？他们如果再回到犹太教里面去的话呢，神在世上没大办法做什么，他们不能被建立成为神的家，所以他呼召这班圣徒们呢，要让他们呢这个能够坚持到底。那下面哈，我们从这个第七节呢，我们再读到十九节，好吧？其实哈，这个原来是应该从三章第七节到四章的十三节啊，是整个一个大段的，就是第二次的警戒啊。这个警戒呢，就是说呢，叫我们呢不要阻挡这个使者的任务啊，主要的用意呢，不要阻挡这个使者。主耶稣做使者这个任务啊，所以你看见呢，他这个警戒的话呢，比他前面的这段话还要来得多啊。对，那可见弟兄姊妹们，就是说我们是多么容易违背这个使者，很容易阻挡他，很容易叫他的使命呢没有办法得到成就。所以他下面警戒的话反而来得多啊。那我想今天呢，我们稍微读一点，好吧？读一点的话呢，我们读一半好了，我们先读这个第七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啊，它是一个警戒的话语，它这个警戒我们呢，要听圣灵的话，圣灵有话说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需要特别注意。啊，这段话呢，他就说哈，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人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个哈，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他常常提到这个今日这个字，他这个今日的字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因为怎么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是吧？啊，那么今日也说明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每天早晨呢，就是当你眼睛一张开的时候，你说感谢主，又给我一个机会，这是你的恩典啊！我昨天很失败，但是今天你又给我个新的日子啊，又给我恩典，对吧？所以今天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是我们应当把它好好的把它抓住的啊，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今日若听他的话啊，我们要学习听这个使者的话。这个今日这节圣经呢，在希伯来书里面一共出现过四次啊，就在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出现过四次啊，这个。就说呢，我们不要错过今天主给我们的这个带领，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讲话，我们学着听。那就说呢，弟兄姊妹，只要你今天听了，你过去的那一切啊，失败软弱，主都可以赦免。这个实在是神爱我们的啊。所以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啊，比如说我们跟他讲，你就听这一次，我听这一次，我以前的通通忘记啊，通通不算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这永远就是说神永远把机会给我们，我们的神永远是有恩典的神啊。所以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为什么有晚上有早上啊，有早晨这个有一天24小时啊，这个我想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啊。假设呢，我们呢这个一活的一生出来呢，一直都是白天的，也没有晚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的懊悔啊，就是更大。所以主怜悯我们啊，就是我们虽然一天犯了错，犯了失败，主还让你睡得很好，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起来有精神的时候呢，可以回想一下，然后呢再主面前懊悔，那么呢守住今天啊，神就把过去是给忘记了，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嘛。所以我每次想到神那个当初创造啊，实在是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是一个自然世界的一个循环，不是的，就是那么，因为神当初这样创造出去，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他就是他爱我们，他要给我们机会，他给我们永远有今天的机会。啊，昨天那就过去了，今天来了就是机会，今天来了就是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他这里所以才讲到今天要听他的话，那么今日啊，这个，那他这里呢，开头是用了旧约的一段的那个历史呢，作为一个借鉴的，那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40年呢。在这个旷野里面行走是吧？旷野里面行走啊。那么，结果呢？我们看见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明明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对不对？神要负他们所有一切的责任，但是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呢，并不相信神，他们硬着心肠啊，硬着心肠，就在旷野里面惹呢，神发怒。并且还试探神的，他们多次试探神的。他说：“在那里啊，你们的祖宗啊，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神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头读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这40年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啊，当初呢，那么其实他们在那里埋怨是埋怨摩西啊， 但是摩西呢是神的使者，所以你的埋怨摩西啊，就等于埋怨神。所以他们埋怨摩西啊，神就说你们他们是不是埋神曾经对摩西讲不是埋怨，是埋怨我啊。所以这个神的仆人也难当啊。当初他们一有不如意的事情，马上就把这个罪都归到这个摩西身上去。那弟兄姊妹们啊，今天啊，我觉得这在教会里面侍奉上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凡是我们在教会中，你无论你承担哪一方面的服事，你等于是侍奉上的一个 leader 啊。你一站在 leader 地位上面去的时候呢，你就心里面要先预备好，是要被人埋怨。你心里面预备好了，被人埋怨。所以有人埋怨你那很正常，如果今天没有人埋怨你的话呢，你这个领袖定会做的有问题。这摩西啊，但你已经不是带他们走属灵的路了啊，所以没有埋怨，对不对？你带他走属灵的路一定有埋怨的。像这个摩西啊，引导这个以色列百姓呢，走在旷野的路上是这个动不动就埋怨，结果摩西还不记得几次，神都记住十次。所以神对摩西说，他们埋怨我十次，摩西自己他还不晓得呢，是吧？十次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一个人呢，如果能奉差遣被神来使用，这是很尊贵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你怎么样，你是代替神的话，那么所以你等于神跟你等于站在同一个地位上面啊。所以他埋怨你，这是埋怨神呐、啊，你看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啊，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不要埋怨啊神的使者啊，不要在这里啊，他们惹他说特别讲说在旷野啊，在旷野惹他发怒。我们知道这个旷野呢是最显明人肉体的地方，因为旷野呢什么都没有，顶着大太阳啊。然后呢，又没有水喝，那个路又不好走，对不对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这个堕落的人呢、啊，我们这个享受惯了，肉体都需要舒服，对不对？你只要一点来个不舒服啊，他马上就要什么发怨言啊，就开始这个怨气就出现了。所以有时候在教会侍奉上面，你是还很难嘛的。这段日子好不容易好像很平顺的、啊、这个大家都没发怨言了，这个哈、你觉得还过得还不错啊，但是你不能保下面又会遇见什么事情啊，你知道这是旷野的路啊，一定会有难处的，不可能没有难处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了，摩西呢是神忠心的仆人啊，所以带领是别人在旷野走啊，哎呀，常常遇见这个困难，因为什么？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很艰难。你看今天教会在地上啊，在世界里面就等于是在旷野里面一样，是吧？我们有肉体，我们是里面有肉体，外面有环境很多的刺激啊。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啊，又怎么？有的时候你听见，哎呀，弟兄姊妹家出事情，那个弟兄又遇见什么情况？这个压力就来了，弟兄姊妹们，你不可能不遇见难处，所以呢，旷野呢，就是一个显明肉体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一种情况里面呢，那么他们呢，在那里哈、啊，跟随神的带领在往前去啊，结果呢，他们在那里哈、啊。这个一路上怎么样呢？因着他们的埋怨啊、怨言呢，结果呢，他们在那里这个把神都惹怒了，对，所以圣经说神在怒中起誓，因为他们在那里试探神。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请你们看哈、啊，这个。有一个字，我们中文的把它翻的是一样的，其他原文的字是不一样。第九节那里说哈，他说你们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这个作为哈，它的原文是 words， 是工作，神的工作啊。然后呢，到了第十节那里哈，啊，最后那句话说：“竟不晓得我的作为。”那个作为呢啊，它的原文是无畏、法则，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怒、法则啊。所以前面是神的工作，后面呢是神的法则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就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光看神的那个工作，而不晓得那个法则，弟兄姊妹们，在旷野的路上呢，你经归经不起试炼，经不起考验，你定规要发怨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仅光看见神在地上有他外面的工作，我们要更多的明白他里面的法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在诗篇106篇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作为，摩西是知道神的法则啊。所以呢，摩西呢，在神的跟前，他知道怎样跟随主，而百姓们不晓得，所以又有旷野的路，所以他们就很多的这种的怨言啊。所以今天呢，因此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里面懂得神的法则，那么神启示我们知道神永远的目的和旨意的话呢，啊，我们知道在为什么在这里聚会，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的发生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呢，你里面就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如果光看工作，弟兄姊妹们没有安息。今天呢，在地上啊，老实讲，很多的教会都是注重工作，不太注重里面的法则，所以引起很多难处。所以到侍奉聚会里面，或者侍奉上一出现一个事情来到的时候，哇，大家的意见呢，这感觉啊，这些情绪都很翻腾啊，为什么呢？你注重工作去了，那如果你懂得里面的法则的话呢，就只能你里面就很安息。我们知道这许多的事情的发生呢，这是外面事情的发生呢，无非是神要成全我们这个人的，要叫我们学习更深的十字架的功课，是更多向自己死的。就只能这个是懂得法则的人。是吧？不懂得法则的人，拿到卷起袖子呢，就要来理论啊，要不然两个来对峙啊，要不然就是来讲理由啊，争吵吵我有理你没有理啊，都是这样，对不对？就只能们，我们知道，如果懂得法则的人呢，他就不讲话了，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比如说有些事情发生，我们回到里面去，就只能们，所以你看见啊，这里哈、啊。当初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这个埃及啊，他们看了神多少的工作啊，不得了啊，对不对啊？那些工作今天呢，我们连想象都难以想象的啊！你看在埃及啊，那个神借着摩西14降大灾啊，哇，那个灾害，那个临到这个埃及，那实在是可怕，对不对啊？那个狮子啊，那个跳蚤啊，像那个。尘土这么多，跳到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是抓痒了那个，然后过一下子呢，哇，这个苍蝇又来了，飞得个满屋子来都是苍蝇，赶不上，对不对？然后过一下子又青蛙又来了，跳到每家床铺上面，什么到处都是青蛙，你看，就晚上睡觉都不能睡的，弄这么多的这个大的这种的灾，到最后还有极大的黑暗啊，14的大灾降在埃及啊，我们今天连一个也没看过，对不对啊？你看神的作为啊，外面的工作，这个真是惊人的工作。然后到了这个红海边上，哇，这个红海的水啊，分开来啊，大家从干地走过去啊，这个经历，这个工作，你看看是多么伟大的工作，对不对？到了旷野里面啊，200-300万人。这个要吃饭的问题啊，这个开头他们带着团面盆啊，带着面，那么还吃面了什么的，到后来他吃得光了，又没有耕种，对不对啊？哇，神就从天上降玛哪哈，天上统计看着，满片野都是玛哪，大家捡玛哪，很高兴的看，捡的是，吃了40年， 不得了。然后呢，这个吃到后来，还没吃到四十年，都没味道了。就想着黄瓜、韭菜、生蒜的，那手指哈哈烂，来给吃肉，来吃肉。然后鹌鹑又来了，那个鹌鹑呢，曾经记载说那个鹌鹑堆起来又好很高啊，那不是这么一只两只在那里的。啊，吃到那个肉，那个肉都从鼻子里喷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啊，实在经历神很多奇妙的带领。没有水喝的时候，从磐石里面流出活水来了。你看，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灵磐石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一路上的喝活水啊，看了多少神的工作，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见识，他们真是看过做了多少工作。但是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看了这些工作呢，并不代表他们就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哈，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很多基督徒常常想，神啊，你如果显个神迹的话呢，我信心就大一点。才不会，神迹完了之后呢，你反而没信心。只有什么？只有那些懂得神法则的人，真正有信心的人。所以主把圣经给我们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让圣灵启示主的话语，把圣经里面的法则启示到里面说，弟兄姊妹，那个才是真正的稳定。我自己在这方面，我实在能够做见证啊，弟兄姊妹们，主把他的话稍微开启在我们一点，让我们认识他的这个心意。那才是我们里面真正的这个力量，真正的信心啊！所以旧约哈以色列人的这一段的这个故事呢，给我们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教训啊，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不要光追随外面的工作啊！今天有人看场面很大，哇，开心的啊！场面大也不会产生信心的，神为我做了这个，为我做了那个，很多的神迹，对不对？这个神迹也不会叫我们产生信心。所以四十年神把以色列的百姓摆在旷野里面，这个四十啊，是一个试炼的数字，就是神故意把他们摆在旷野，就在试验他们，知道吧？试炼他们，所以啊。结果呢，他们经不起考验，所以那四代人怎么样，都倒闭在旷野。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代出来的人呢，他后来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人可以进迦南，其他那一代出来全部都倒闭在旷野。我们看这个你也不必很悲哀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哈，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了，神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里面干什么，就是帮助他们死，让他死得快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主啊，把我们引到这个旷野里面，就是帮助我。今天我们领悟这个帮助我们肉体死，不是要叫我们这个人死啊。所以有的时候、没有旷野的经历啊，你这个肉体啊不会死的，是吧？所以主啊，就把你引到旷野里面去，什么帮助你死啊，帮助死。所以你看，200多万的人，人家40年才死光了。这别太短还不行的，所以这段日子的这么漫长啊，他实在有他这个属灵上的经历上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是，有的时候一个肉体起来的时候呢，哇，好多年呢，好多年呢，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过了10年，就看还在那儿，还蛮活的了，对。有的时候15年过来呢，看他有点奄奄一息的，但是还有气啊。所以到了20年才过去，有的基督徒就经历就这样，一个软弱到了20年之后才过去啊，所以需要一段漫长的日子。不过呢，在属灵事情上面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快，就说你越多认识十字架的道理的话，你就越快，你就靠着圣灵的致死肉体的行为的话呢，这个很快就过去了。你不然的话就拖延了，就在旷野里面打转了。你知道他那个，我们看地图就想，那个整个旷野没有多大，他们在那个绕了40年了， 啊，所以你很稀奇啊，哎呀，这么小块地方怎么绕了四十年呢？有姊妹们，圣灵就要启示你，告诉你说，你看看你自己一点经历，你就在那个小圈子里面绕了十几二十年还没出来了，对不对啊？还没进迦南呢，到现在还在旷野，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旷野呢是有主特别的一个用意在哪里的，所以神厌烦那时代的人什么？神厌烦那些出于肉体的，神厌烦那些没有信心的啊，是吧？这些东西呢，通通给他倒闭。那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带来安息的，所以他说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啊，因为他们呢在那里怎么样呢？心里啊迷糊啊，不晓得什么作为，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不要做一个迷糊的基督徒啊，要好好的用功读主的话语，要在圣灵的启示啊。今天你知道大多数基督徒啊，你在世界上我不说了，你可能很聪明啊，你的在你工作上面来讲，你可能很优秀，但是呢，一进到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糊里糊涂的。今天大多数都糊里糊涂的跟着走，就是糊里糊涂，这样不行啊。所以在属灵事情上不要糊涂啊。这个一迷糊的话，这个迷糊这个字啊，它这个圣经原文就说你就会离开正路。又或者引入歧途啊，或者受欺骗，或者呢是漂流去吧，啊，那个基督徒生活就变得漂流，所以这个迷糊不好啊，这个里面的不要迷糊，啊，对属灵的事情呢要清楚，我们呢对外面的事情呢迷糊一点好，世界上的事情呢不知道不要紧，啊，我看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这个。哎呀，树林上面好明亮啊！过了世界上的事情之后呢，有点迷迷糊糊的，所以有人也轻看他们一下。像这个弟兄姊妹们，有的人追求组织，追求出这个它里面很明亮啊。对，我们不要翻过来哦，碰到世界上事情精明的不得了啊，哇，那什么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碰到树林的事情呢，糊里糊涂的，这个正好相反。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就需要倒闭在旷野，否则呢，进不了迦南地啊，这个啊，进不了神的安息。所以到了这个第十二节这里的时候啊，他前面就是给我们一个这个例子啊，旧约的例子。说到第十二节呢，就说弟兄们呢、啊。啊，这就开始有弟兄的劝勉啊，这就是回到新约时代啊，就是弟兄对弟兄的劝勉。当然了，还称弟兄们的话，你自己也是弟兄了，对不对？啊，就是弟兄跟弟兄，所以我们弟兄跟弟兄之间常常需要劝勉。啊，这个弟兄是包括姊妹的了，啊，包括姊妹在内的啊。他这里哈、啊、就劝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呢，把永生神离弃了。这里哈劝勉我们呢、啊，这个不要有那个哈不幸的恶心。这个不幸的恶心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人不信呢，就表示什么？你就等于把神离弃了啊，因为信心是对着神的。你不信的话，你就等于这个把神给你气是吧？所以他这里啊有两个免责啊，有两个免责啊，是弟兄们的劝勉啊。一个是免得这个有不信的恶心啊，第二个免责呢，他说、啊、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他这里就提到今日啊，天天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这第二个免得呢，就是罪的问题，罪的迷惑的问题啊。的确是啊，今天弟兄姊妹落在这个罪的迷惑里面，是很可怕的东西。这个会叫我们怎么样？会叫我们的心呢变得刚硬。所以啊，趁着有今天啊，这个机会还在的时候，怎么样？天天彼此劝勉。所以其实，在教会里面，你听到也好，敲钟也好。都是一种劝勉、嗯、所以我常常讲啊，我尤其最近感觉这个主的话呢不要怕重复的听， 因为有的时候听过一遍你不一定就记得，对不对啊？那个道啊你可能要听上十遍八遍了那还不一定呢你能够记得啊。所以一再的需要在我们身上什么重复，所以有从前呢我总是觉得说，哎呀，这个讲道要每次都讲不一样才好啊，这个一讲这个一样的话呢，有一次我就讲了一篇道啊，下来一个老弟兄，我这个老弟兄呢有点缺少恩典，但是我年纪轻了，他就说啊，他弟兄啊，今天你在讲台上炒冷饭，哎呀，那时候回家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其实呢，对我来讲这是我的领会，对不对？他又在别的地方听大概那个别人讲过这篇道，讲过这类似的道了，他一直说我在那里炒冷饭，所以后来我的心里想，好，以后都不要炒冷饭。这个都是新鲜的，每次都是新鲜的。但是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你这些新鲜的东西出来，可是一天出去之后呢，弟兄姊妹听了很快就忘记了啊。所以你这个新鲜的变得好多啊，这个不得了了，他是根本都没机会消化。所以有的时候在主的话语上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反复的一再反复的听。你不要以为说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了，弟兄姊妹，知道了我们还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主跟你说，怎么主啊，我这样的话还需要再听，因为还没有进到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对不对啊？还没有在我生活中产生影响的时候停在头脑上不行，需要再听啊。所以弟兄姊妹，他这里告诉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的啊。因为当初啊，这些圣徒们大概他们住的比较近，所以天天见面就可以劝了。我们现在呢，一个礼拜劝一次，对，啊，或者一个礼拜有两次，他们在一起劝啊，他这里告诉我天天劝，所以下次就是见了面就劝他，对，趁着有今天了，就好好的要劝你嘛，真的，这个哈，还有因为如果罪一进来的话呢。那我们这个里面就开始刚硬，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啊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啊。这个我们要将那个信心呢，要把它这个坚持到底，这里又提了个坚持到底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他一共有三次讲到坚持到底，这三次坚持到底都很重要，是在信心上面坚持到底。他说呢，要将什么呢？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啊。这个起初啊，这是圣经中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啊，就是什么？我们要记得啊，这个起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最真的、最纯的。我们要晓得，今天呢，按照时间来讲的话呢，我们不是活在起初，我们是活在呢。这个教会两千年之后，对吧？我们不是头一代的圣徒啊，他们最初跟主接触，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是最纯的。我们经过了两千年的这个教会的历史啊，这个里面基督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残杂的东西啊，从人中间进来，很多东西都不纯了啊，不是起初原由，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是经过人后来把它变化，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个基督教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呢要回到起初去，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回到起初去，那么那个起初呢，感谢主，起初是什么？起初还不是指着时间说的，起初呢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你记得吗？主说我就是初，我就是终啊 ，I am。Alpha, I am the Omega 啊，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啊。他说我是初，我是终啊。所以起初呢，是指着基督说的。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到主的里面去的时候呢？就只能就回到起初去了。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最纯的、最真的。在基督之外的时候，东西通通不对的，那都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他告诉我们，他说啊，我们要把起初确实的 那个最开头确实的那个信心呢，那个本来那个信心是对着基督的。我们每个人得救主刚开始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心是向着基督的，对不对？啊，你说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举手是吧？你记得你那个蒙召的时候啊，在他的决志的时候，你听着台上讲的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嘛？没有一个人说愿意接受基督教的人举手，你从来没有听福音，人家是这么胡操的，对不对？或者愿意加入教会的人举手啊，也没有这样的，就是说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举手，那个话是纯的，啊，但是很快的这个就变得不纯了，对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起初那个确实的这个信心，把它坚持到底，然后怎么样呢？他说呢，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这个基督里有份的话呢？那个有份这个字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字啊，这个有份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做他的同伴啊，或做他合伙的啊 ，companions 啊，做他合伙的人呢，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同伴啊。所以今天呢，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真正成为基督的同伴啊，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啊告诉我们，将来在锡安山上那边是羔羊的同伴。羔羊同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他们是活出羔羊的，以羔羊为中心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以基督做我们同伴，就基督做我们的中心啊，基督呢是我们的一切啊。我们就这里中文把它翻成有份也是很好，你就在它里面有份啊。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基督里有份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真正成为神的祝福了。那个神的家呢，是以基督做内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基督里有份，就真正享受在神家里面的这个福分。所以呢，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啊，这个弟兄啊，就是。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在这里站在弟兄的位置上面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啊，这个劝勉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这一切刚才我们所说的啊，都跟基督做使者有关系的，也跟他做使者的目的有关系，是家怎样建立。所以这些原则呢，看起来在我们身上是一个经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呢，也就是真正神家建造的那个真正的因素啊，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希望主让我们那个里面能够明白它，这样我们以后才能懂得神是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建立他的家。所以呢，这里两个免得啊，这个弟兄的劝勉，两个免得，一个是免得有人存不信的恶心，免得有人被罪迷惑。这两件事情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需要避免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我们交通到这个第十四节，下次我们再说第十五节，开始交通。我们再见，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语，在我们的深处再来提醒我们。从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全然属于你的自己。
嗯。
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分别为圣的工作，
主啊，
全然属于你的自己，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
哎呀，
但是我们常常软弱的光景里面，就把这个身份忘记了。
主啊。
我们就在世界里面寻找的目的也不一样，我们全然把你的法则都忘记了，所以你的话再一次来寻找我们，把我们带回一个起初的光景里面去，看见我的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何等荣耀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要付出在你面前低头敬拜，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你总是怀揣我们，你总是怀抱我们，用经典的话来带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用那个激励的话来鼓励我们，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你用万般的丰富来供应我们，
是
吧？你唯一的就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安息里面去，我们低头敬拜你，你的目的是那样的单纯。说愿我们也是这样的单纯的活在你的面前，
阿门。
我常仰望着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终有一天带进那个安息里面去，我真的是将这个可怕的盼望坚持到底，
阿门。
在这个恩典里面有分量，一路敬拜，
阿门。
谢谢主，愿荣耀归给你，
阿门。
祷告奉你宝贵的圣
名，阿门。
主，我们听了这些话。就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是
用以色列人做一面镜子，看见我们的神啊，你是体恤人的神。虽然人这样的顽梗悖逆，不肯信你，也不肯听你，主，你还是在那里温柔体贴的带领。主啊，你何等喜欢劝勉人，最后。主还是在那里劝勉人要来听话，感谢你，我们现在是新约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警戒中得到教训，我们就能够逃避前人的覆辙。主啊，我们虽然必须经过旷野，但是你可以保守我们，不必在那里倒地，不必在那里发怨言，不必在那里被罪恶所吸引，是吧？我们愿意在这里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虽然也和人一样经过这个世界，可是你所表现的神儿子真实的信心和顺服是何等的美丽。我们今天也盼望在我们身上看见这个，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生命分赐给我们。主啊，愿意晚上我们在这里更多的把自己在降服在你的手中，致使我们的肉体那些不幸的恶心和肉体中间的败坏都要除去，叫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能够这样的显出耶稣基督的得胜来。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还有今日我们都能够悔改，也彼此劝勉，叫我们见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谢谢主，你实在给我们说，今日是恩典，今日是机会，这是何等的恩典，令我们听见这话的都起来，无论我们从前怎样失败软弱，今天我们愿意让主欢喜，就欢欢喜喜的接纳，忘记所有一切前面的过犯，我们感谢你，主恩待我们，往后的日子，要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你救赎我们回来，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建立成为你自己的家，大家神的同在能够显明在人的中间，主啊，我们实在需要这些话语来光照我们，
是啊，
因为我们是多么不容易脱离肉体，多么不容易在那个完全的信心中跟随你，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主啊，他们许多的失败和软弱，主啊，今天却成了我们的一个鉴戒，
主啊，
告诉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必须被剪除的，
是的，
主啊，要把我们这些人能够建立成为你自己的居所，
阿门。
亲爱的主，愿这个成为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
阿门。
让我们能够坚持这一个，
是吧？
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越过越羡慕，能够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脱离己的一切所有的活动，是吧？好像主在地上能快快的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家，主，我们知道有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祝福，若是没有你的存在，我们做一切所有的事都过于突然，
是的，
我们也不会里面有满足，当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快乐，亲爱的主耶稣，但愿 你把这些话语接着圣灵更多光照在我们的里面，
阿
门，叫我们体贴你的心意，
主啊，
让你做使者的这个使命能够成全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当神的家被建立的时候，那才有真正的安息。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